你好，亲爱的朋友，这里是经典朗读，我是雪哥。今天我们继续来读奥古斯丁的书《忏悔录》十三章上。一，我的天主，我的慈爱，我向你呼吁，你创造了我，我把你置之脑后，你却并不忘掉我。我向你呼吁，请你降至我心，准备我的心，使我的心用你所启发我的愿望来接待你。请你不要抛弃正在向你呼吁的我。你在我发出呼吁之前，先已用各种声音一再督促我，叫我遥遥听着，叫我转向你，叫我向正在呼唤我的你发出呼吁。主，你勾销了我的全部罪业，使我这双助我叛逆你的手不受处分。在我一切良好行动之前，你已先是安排。为了酬报你那创造我的双手，因我尚未存在之时，你已存在。我并没有值得你赋予我存在的理由，我的存在完全出于你的慈祥。在你造我之前，在你所用以创造我的事物之前，你的慈祥已先作布置。你无需于我，我亦并无长处足以有助于你。我的天，我的天主，我侍奉你，并非由于你工作疲劳，并非没有我的效劳。你的能力会有所短少，你并非像一块田地需要我耕作，没有我耕作变成荒芜。我的侍奉你，伺候你，是为了从你那里获至幸福，而我的能享受幸福也出于你的恩赐。二，受造物的所以存在是出于你的无限美善，任何一种美善虽则为你一无所用，绝不能和你相比，但既是由你而来，亦即能够存在。天地有什么值得你在原始创造它呢？你在你的智慧中创造的精神和物质世界对你有什么权利，以致无论精神方面和物质方面，那些原始的、不具形象的、混沌未凿的和你迥乎不同的原质也属于你的智慧。无形象的精神原质优于成形的物质，无形象的物质优于空虚。假如你的道不呼召未形之智走向你的纯一性而得以成形，使一切能因你的至一至上的美善而都成为非常美好，那么这些未形之智依旧潜留于混沌之中，听候你的吩咐。这未形之智对你有什么权利呢？因为虽则不具形象，但所以能存在也由于你。原始物质有什么权利能成为混沌空虚呢？因为如果不是你创造，也不会存在。既然不存在，对你没有权利或只存在。原始的精神受造物本是一片黑暗，漂流不定，犹如深渊和你迥异，及至你用你的言语把它领回到同一言语之中，照耀它，使它脱离幽暗。虽则不能和你同样光明，至少能仿佛你的肖像，这有什么权利呢？一样东西的存在和美丽不是一件事，否则不可能有丑陋的东西了。同样，精神受造物的生活和明智的生活也不是一件事，否则一切灵性都将始终不渝地生活在你智慧之中的。亲近天主，为他是有益的，他因归向你而获至光明，将因背弃你而丧失光明，生活犹如坠入黑暗的深渊。 我们在灵魂一面是精神受造物，我们曾经离开你，我们的光明，我们的生命，我们一度是黑暗，我们至今还忍受着黑暗的遗憾，直到在你的独子之中成为你的正义，好像天主的高山，因为我们曾是你审判的对象，如无底的深渊。三，至于你在创造之初说的有光便有了光，我以为是指精神受造物，我这样理解并非不恰当，因为既然能接受你的光明，必已具有某种生命，这精神受造物的具有生命和受你的光照并非有什么权利，同样它的具有某种生命能接受你的光照也并非对你有什么权利。如果它不成为光而停留在无形象的阶段中，也不会取悦于你。它的成为光不是由于存在，而是由于仰望着照耀万有的光明，依附于这光明。它的具有某种生命，它的享受幸福的生命，都是由于你的恩赐。它是通过一种有意的变化而转向着既不会变坏也不会变好，而是永恒不变的你。唯有你是存在本体，至一的存在。为你，生命和幸福的生命是二而一的，因为你的本体即是你的幸福。四，你是自由的，即使万物不存在或停留在无形象的境界中，你的幸福会有什么欠缺吗？你的创造不是出于需要，而是由于你的磅礴的美善。收敛受造物纳入形象之中，但你的幸福并不因此有所增益。当然，受造物的缺陷不能使纯全无瑕的你惬意，因此你欲成他们，使他们取悦于你，但这不是你有所欠缺，因此成全他们使你满足。你的圣神运行在大水之上，并非被水拖着，似乎安息于水上。所谓圣神安息在一人心中，其实是圣神使这人安息在自己怀中，这是你的不朽的不变的不愧的意志运行在你所创造的生命上面。为这些生命生活与幸福生活是有区别的，因为他们即使飘零于黑暗之中，却仍具有生命。他们需要转向创造者，在生命的源泉中汲取越来越充沛的生机，沾依于创造者的光辉中，才能进入纯全光明幸福的境界。五，这样我好像在镜中看见了天主的三位，也就是看见了你，我的天主，你圣父在我们的原始中，在你所生的和你相等的与你同是永恒的智慧中，也就是在你的圣子中创造了天地。上面已经谈了许多关于天外之天、混沌空虚的地和黑暗的深渊，我也说过这个精神的漂流不定的元气必须归向你，生命之源受到光照，然后成为美丽的生命，成为水与水区分后形成的天地之外的另一重天。我从天主的名称找到创造天地的圣父，从原始创造天地的原始意语找到圣子，根据我们信仰所相信的天主三位，我便在圣经中探求，看到你的神运行在大水之上。圣父、圣子、圣神，那不是三位一体的天主、万有的创造者吗？六，真理之光，我把我的心靠近你，我怕它叫我沉眠于空虚，请你扫除它的黑暗，请你告诉我，我恳求你，我通过慈祥的母亲教会恳求你，请你告诉我，为何你在提出天地、混沌空虚的地和深渊上面的黑暗后，才提到你的神？是否为了说明运行二字，必须先说明在什么上面运行，然后能理解？ 圣神不在圣父圣子之上，下面没有什么，便不能说在上面运行。提到圣神，只能说他在什么上面运行，因此必先说明下面是什么。但为何提到圣神，只能说明他在什么上面运行呢？七，从此谁能理解的，请他跟随着使徒保罗。使徒说，你所赐给我们的圣神把你的爱灌注在我们心中。使徒教导我们有关精神方面的事情，只是我们爱的奇妙的道路。他跪在你面前为我们代求，使我们认识基督超越一切的爱。因此圣神自始即超越一切，运行在大水之上。可是我将向谁说明，用什么话来说明？沉重的私欲拉我们坠入幽阴的深渊，而通过你的运行在大水之上的圣神，爱使我们上升。我将向谁说明，用什么话来说明？我们在下沉呢，还是在上升？这不是空间的沉浮，这比拟既是很相像，又是大不同。我们的情感，我们的爱好，我们精神上的垢污，构成了我们重重繁累，使我们下沉，而你的圣善使我们向往你的安宁，成把我们上升，使我们举心向上，向着你，到达你的神在大水上面运行的境界。我们的灵魂穿过无滞的大水，将进入无上安息。八，天使堕落了，人的灵魂也堕落了。二者说明一切精神受造物的深渊都是处于那样的无底黑暗中。幸而你在开始时就说，有光便有了光。你的天都的一切神灵都服从你，依附你，安息于你的圣神，凌驾乎一切可辨识物之上而永恒不变的圣神之内。否则你的天外之天本身既是一个黑暗的深渊，而现在却是主里面的光明。堕落的精神受造物被剥去你的光明的衣服，处于可怜的忧患之中，充分说明你把具有理智的受造物提拔到多么崇高的地位，说明只有你才能使他们享受到幸福的安息，同时也说明他们不能自己满足自己。我的天主啊，你将照明我们的黑暗，我们光明的衣服来自你，我们的黑夜将如白昼。请把你赐给我，我的天主啊，请把你还给我，我爱你。假如我爱得不够，请使我更爱你。我不能衡量我的爱，不知道我的爱欠缺多少，该增加多少才算足够。请促使我的生命投入你的怀抱而不再离开，直到融合于你神妙的荣光之中。我仅仅知道这一点，除非在你怀中，否则无论在我身内身外，我只会感到彷徨不安。即使金玉满堂，只要不是我的天主，唯我都是瓦砾。九，但圣父或圣子是否不运行于大水之上呢？如果视为一个物体浮游于空间，则圣神并非不如此。如果只超越一切可变事物的不变神性而言，则圣父、圣子、圣神都运行于大水之上。但为何独指圣神呢？为何仅仅对圣神要虚拟一个并不存在的空间呢？因为仅仅称圣神是你的恩宠，在这恩宠之中，我们气息，我们享受你，而我们的气息既是我们的安宅。爱把我们送到这安宅之中，你的圣神顾念我们的卑贱，把我们从死亡的门户中挽救出来。我们在良好的意愿中享受和平，物体靠本身的重量移向合适的地方，重量不一定向下，而是向合适的地方。 或上沿时下坠，二者各受本身重量的推动，各从其所。水中注油，油自会上浮，油上注水，水必然下沉，各为本身的重量推动而自得其所。任何事物不得其所便不得安定，得其所便得安定。我的重量既是我的爱，爱带我到哪里，我便到哪里。你的恩宠燃烧我们，提跃我们上升，我们便发出热忱，冉冉向上。我们的心灵十级上升时，唱着升级之歌。你的火，你的有益的火燃烧我们，我们在迈进，向着耶路撒冷的和平上升。听到我们要到主的圣殿去，我是多么高兴。良好的意志把我们安置在哪里，我们只求永远定居在哪里，别无其他愿望。一个受造物能不遭遇其他境况，真是造化。假如他在受造的同时得不到运行于一切可变事物之上的恩宠，没有你的命令说有光便有了光而获得超拔，则势必与现在不同。在我们身上划分为两个时期，先是黑暗，后成光明。对于那一种受造物，圣经仅仅指出他如果不受光照将是如何，说他将是漂流不定，将是黑暗，这是为了说明他所以不如此而如彼的原因，说明他所以能转向不息之光，自身也成为光的原因。谁能领会的，希望他领会，希望他能求你，希望他不要和我纠缠，好像我既是照耀世人之光。十一，谁能明彻全能的天主的三位呢？可是谁不再谈论三位一体？谈的真是三位一体吗？关于天主的三位，不论谈什么，极少人能知道自己究竟在谈什么。人们在议论争辩，但没有内心的和平，谁也不能得其真谛。我愿意人们对自身的三个方面思索一下，这三个方面和天主的三位当然大相径庭。我提出来只是为了使人们学习钻研，能体会二者的差异。我所说的三个方面是存在、认识和意志。我存在，我认识，我愿意。我是有意识、有意志，我意识到我存在和我有意志，我也愿意我存在和认识。生命在这三方面是多么纯一而不可分割，一个生命，一个思想，一个本体，不可分割却又截然分清。谁能领会的，希望他细细体会，希望每人面对着自身观察自身，然后答复我。即使有人在其中捉摸到一些能表达出来，也绝不可自以为捉摸到超越一切的不变本体。这不变的本体是永恒不变的存在着，永恒不变的思维着，永恒不变的愿意着。是否由于这三方面而有三位？是否每一位具有这三方面，是一而又三？是否三位兼有二者，兼有妙不可言的纯一性和复杂性？在无限的本体中，在毫无涯际的纯一性中，既以自身为对象，永恒不变地存在着，认识自己，愿意自己。谁能轻易领会呢？谁能用什么方式表达出来呢？谁敢冒失地做出什么肯定呢？十二，我的信仰，你继续忏悔吧，向你的天主说，圣圣圣，我的主，天主，我们是因你父子圣神之名领受了洗礼，我们因你父子圣神之名给人行洗礼，因为天主通过他的基督在我们中间创造了一个天地，就是教会的精神部分和肉体部分。我们的地 在领受你的圣道的范围之前，也是混沌空虚，被愚昧的黑暗所笼罩。因为你因人的罪而惩罚他，你的审判犹如一个无底的深渊。但你的圣神运行于大水之上，你的慈爱并不漠视我的困苦。你说有光，我们应该悔改，因为天国近了。你们应该悔改，有光，我们内心惶惶不安之时，从约旦地方，从那个和你并高为我们而自卑的山上，我们想起你，我们厌恶我们的黑暗而转向你，便有了光。为此我们过去一度黑暗，而现在已是在主里面的光明。十三，可是我们依旧是凭借信仰，而不是凭着目睹。我们是靠希望而得救，希望看见后已不是希望的。深渊随则还在向深渊发出呼号，但是在你的瀑布声中，随则使徒保罗说，我向你们说话不能如对精神的人，只能如对肉体的人，但也自认没有把握，因此忘却以前种种，努力于当前种种。他在沉重的负担下呻吟着，他的灵魂渴望着永生的天主，如麋鹿渴望溪水。他喊道，我们什么时候能到达？他深愿获得来自天上的房屋，好像穿上衣服。他对下面的深渊说，不要模仿这世界，要变化气质，重建心心，在心智上不要做质子，在恶事上当做婴孩，在心智上当成为人。无知的加拉太人，谁迷惑了你们？这已经不是保罗的声音，而是你的声音了。你通过升天的主耶稣，自天派遣了你的圣神，疏凿了你的恩泽的瀑布，使欢乐的急流灌溉你的圣城。新郎的朋友索泰西向往的就是这圣城，他虽已拥有圣神的鲜果，但心中还在叹息等待儿子的名分和身体的救赎。他向圣城叹息，因为他是新妇的肢体，他为圣城而努力，因为他是新郎的朋友，他是为圣城而不是为自己努力，因为他是用你的瀑布的声音，而不是用自己的声音向另一个深渊发出呼号。这深渊是他努力与忧惧的原因。他害怕人的心流于邪僻，而失去在我们的新郎和你的独子中的淳朴，和夏娃受诡诈的蛇诱惑一样。我们能当面看见他的时候，那种光明是多么灿烂。这时别人则问我们，你们的天主在哪里？我们日夜以眼泪为粮食的时期也将成为过去的。十四，我也要问我的天主，你在哪里？你究竟在哪里？每当我向我自己吐露肺腑，发出欢呼赞美之声，发出节日的歌声时，我能暂时在你怀中呼吸，可是我的灵魂依旧闷闷不乐，因为它重新堕落成为深渊，或更好说，它觉得自己依旧是一个深渊。我的信仰，你在黑暗中燃点在我面前的信仰对他说，我的灵魂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扰乱我？你在天主内盼望着，他的道是引导你举足的明灯。希望吧，坚持着，直至万恶之母的黑夜过去，直至主的义怒过去。我们从前曾是义怒之子，曾是黑暗，我们还把黑暗的残余带到犯罪而死亡的肉体中，直到曙光驱除阴影。在天主内盼望着，早晨我即将站立起来，我将凝神地观，我将永久歌颂他。早晨我将站立起来，我将看见我的救赎者，我的天主，他将因居住在我们心中的圣神而复活我们的肉体，因为圣神慈祥地运行在我们黑暗漂流的心灵之上。为此我们在羁旅之中已经得到保证，日后将成为光明， 我们已经因希望而得救，已是光明之子、白昼之子，不再是过去的黑夜之子、黑暗之子。在二者之间，在人类变化不定的意识中，只有你能区分，因为你洞悉我们的心，你称光为昼，称暗为夜。除了你，谁能鉴别我们？我们有什么不受赐你的呢？从同一团泥，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，而另一块做成卑陋的器皿。亲爱的朋友，奥古斯丁的书《忏悔录》十三章，今天我们就要读到这里。下次我们会继续来读十三章的第二部分。再会。